有时候很恨自己，就是因为不够坚强，经常变来变去，心有所动，心随境转。
心随境转的人不能战胜自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不管外境怎么变，你还是做你的工作，这就相当于你在工作单位，人家把你调到其他任何部门，你都好好工作一样。
师父还说，不会因为部门变了，你就工作不努力了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
接下来，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我分享一下，今年元旦竟然意外地发现我怀孕了。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有点晴天霹雳，因为我已经有两个孩子，孩子也已经上小学了，所以对于突然怀孕这件事情一时有点难以接受。可是我和我先生的想法就是，既然怀孕了就生吧，孩子跟我们有缘分。然后我们安排了时间去做第一次的产检，因为刚刚怀孕，所以第一次做产检什么也没看到，医生说有流产的风险。过了几天，也真的如医生所说的，确实有流产的风险。我一直出血，断断续续的，好了没几天又出血。那时候确实心累了，因为除了多休息什么也做不了。我已经开始摆烂，想着算了吧，孩子或许跟我没有缘分，况且我一开始也没打算要孩子的。这个时候刚好跟一位师兄聊起，说我怀孕出血的事情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位师兄竟然在第二天主动帮我放生。他在傍晚帮我放生了之后，我立刻止血了，真的好神奇。之后的几天，他每天都去帮我放生，我的情况也越来越好了，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，默默地非常感恩这位帮我放生的师兄，也突然感慨学佛真好，有困难的时候还能得到师兄的帮助。我也把自己一年网上弘法的功德祈求孩子可以健康平安出生。到了我要再去复诊的这天，师兄早上特意还去帮我放生，希望去复诊的时候能够有好的消息。结果我去复诊的时候，医生说孩子发育得很好，胎心胎芽都有了，顿时内心充满喜悦，无比的感激，感恩这位师兄为我放生。这个孩子我以后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偶遇殊胜的心灵法门，保佑我诸事顺利，保佑女儿身体康复，事业成功。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来分享学习心灵法门后灵验的事例。一，在我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。我是在2021年10月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经陈师兄介绍开始学习心灵法门。那个时候也是我人生最痛苦的阶段，真的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总感觉过得不是很顺利，口袋里好像有一个漏洞，钱总是留不住，家庭生活也不如意，吵架不断，每天心事重重，烦恼不断，性格暴躁，稍不如意就会火冒三丈。学习心灵法门后，在师兄们的帮助下，我通过师父的四大法宝的运用，我的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经济也慢慢的好转，感情上的问题也解决了。我从过去一个月吃素两天，慢慢增加到10天、20天。在这个月生病了，我就向观世音菩萨许愿，我终生吃全素。
二，分享女儿的事业成功的案例。在2022年的年初，女儿参加街道的一个项目竞标，竞争对手有3家。在漫长的设计方案过程中，我们的设计方案修改了无数次，最终领导还是没有拍板。但我始终相信观世音菩萨会保佑我们。我向观世音菩萨许愿，我从4月14日开始连续放生， 一直到项目成功为止，成功后现身说法，以我女儿成功的案例与佛友们分享学佛的感受和心得，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从4月14日开始，我一直连续放生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管天气炎热，我连续放生了5个多月时间。其中有一天因为出差没办法，其余时间我都是随缘就近放生。我还许愿为女儿念准提神咒20000遍，解结咒20000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，8月10日我们的项目终于启动了。等项目结束，又面临结账难的问题，我继续放生，又许愿每天为女儿念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49遍，一直到款项顺利到账为止。每天念解结咒100遍，化解与领导之间的恶缘，保留善缘。人有诚心，佛有感应，终于在12月的中旬，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，款项顺利到账。
三，女儿多年来肚子胀痛的毛病完全康复。在5年之前，女儿患上了小腹胀痛的毛病，小便急的时候就会腹部胀疼，本来是一个月难受一次，后来是反复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女儿的心情是越来越焦虑，痛苦不堪啊。我的心情也是7上8下，大城市的大医院都去看过了，都查不出问题。就在去年，我有幸遇到了我们心灵法门后，我就开始为女儿许愿、放生、念小房子，也非常巧合遇到了一个专家到当地医院来坐诊。因为女儿对医生已经失去了信心，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我带着女儿去看病。医生配了药后，女儿吃了几个月后，到现在完全康复了，不用吃药了。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一直在保佑我女儿，在事业上和身体上让我女儿得到了那么大的福报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
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纪念伟大的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将佛法传入世间，指引众生解脱之道。二，佛陀慈悲舍命救度众生的伟大精神。七，善恶要自己选择，生命靠众生自己掌握。选自净中常智圆满人生2014年9月27日温哥华玄义宗述大型解答会卢军宏台长开示摘要下。
佛陀从来不勉强别人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，我们的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他只是告诉众生何者是善何者是恶而已，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，善恶要自我选择。今天我们在人间做了很多恶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，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，伤害了别人，伤害了自己，到今天还不肯承认自己做错的这个原因，这就是伤害自己的根。所以生命还是要靠众生自己掌握的。我们告诉大家，如果是一匹驴子，它吃再好的草也不能成为一匹骏马，因为我们执着和分别心在控制着自己去修行，所以就算你再精进，你也不会成佛的。
八， 佛陀看所有弟子平等无二，妙法度化弟子去除分别心。选自《白话佛法》第十二册第四十一篇，学忍辱去嗔恨。佛陀看所有的弟子都是一样的。佛陀有一次在天上说法，他看见有些在下面听的小菩萨心神不定，还有的小菩萨左看这个是哪位大菩萨，右看那个是哪位菩萨。在天上很好玩的，大家坐在一起听佛陀讲课，就像你们听佛法课一样，也会看来看去。他是哪一年来的？他是什么地方的？结果佛陀用法力，所有下面的人的脸全部变成佛陀了。你们知道部队里面的人为什么要统一穿军装？学校里的学生为什么要穿校服？就是要一模一样，让你认不出来，不知道谁是谁，你就会没有分别心。十，因果不可改，智慧不可赐，真法不可说，无缘不能度。选自《佛性广进，智慧广发，慈心广度》下，2015年6月20日晚，卢军宏台长香港世界佛友见面会开示摘要。
弟子问佛陀说，佛陀啊，你如此神通广大，如此的慈悲智慧，你为何还会有人受苦受难？佛陀说，我虽有宇宙最大的神通，但依旧有几件事情是做不到的，请大家听好了。因为我们人想帮助别人，想救人，要有能力的，你稍不留神可能就会伤害你。佛陀说，因果不可改，因为因果自缚，自己造的恶必须由他个人自己受这个果报，这就是众善得善，众恶得恶，别人替不了，菩萨也无能为力。第二，智慧是不能赐给别人的，任何人想开智慧离不开逆境挫折的磨练，所以顺境会使人堕落，不喜欢磨练是成不了才的。实际上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天天享受人间的福报的人，他是学不好佛的，天天被人家恭维，每一天不愁衣食住行的人，他很快就会不学佛，还会有磨难。第三，真法不可说，宇宙的真相，佛陀说用语言那是不能表达的，只能靠实践。就如我们今天台长跟大家说，叫大家念经，如果你们不念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因为你们念了，你们证实了，所以它才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你们不念经，这个世界是不会存在佛法的。第四，无缘不能度，大家都要记住了。如果我们在度人当中，他不愿意听，不愿意说，不愿意讲，我们就是无缘之人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度到他的。但是菩萨是慈悲的，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，无缘那是他现在和佛法没缘，并不代表永远没缘，等到他佛缘慢慢的坚进和成熟之后，我们照样可以去度他。
十一，要诚心忆佛，想念伟大的佛在人间承受的苦难。 选自白话佛法第十一册第十五篇，诚心忆佛，恒顺众生。要诚心忆佛，就是想念伟大的佛。为什么很多人一看佛陀过去的故事，一想到观世音菩萨，就会感动得落泪？要知道，菩萨在人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。在2500年前，佛陀出去弘法多艰难啊，没有汽车，只有马车，很多时候还要走路。你们想一想，那个时代有多少苦难要承受？你们要有这种慈悲心啊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孩子要去农村一段时间，你做妈妈的想到自己的孩子到那里去要受苦了，你就会掉眼泪。我们想到佛陀在2500年前到人间来这么救我们，想到观世音菩萨到人间来就这么慈悲地帮助我们，我们就会感动，就会掉眼泪。这个时候你的慈悲心就出来了，你的心态就会好，你的气场就会好，你的善良心就出来了，你还会恨别人吗？十二，托钵乞食的真正含义，找到真正的自我和佛性。选自白话佛法第一册第一篇，学习佛法圆融的智慧。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传法的时候，经常把那些弟子带在身边，让每位学佛的人拿一个钵，就是一个碗，让他们去敲每家的门乞讨，培养佛心。原理是，第一，让在家的人能布施，发慈悲心。一敲门，哦，和尚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把东西给和尚，这叫培养布施心。第二，做和尚的人很多都是皇宫贵族、商人，想通了，把头一剃，穿上袈裟。佛祖就是在培养他们的慈悲心，让他们放下自我，放下他们的傲慢心，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和众生一样是平等的。现在，你们还能看到哪个庙里的和尚一起在马路上乞讨？不要认为过去某一位老法师是这么讲的，某一位老修行是这样修的，所以我们就要照着他们的路走。其实修行是要找到真正的自我和佛性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人生虚幻一场梦，心转境转心如盲。
意志坚强心念空，心如金刚无所动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